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配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精配。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前几次说过，使徒行传是从耶稣复活升天以前40天之久向门徒讲述神国的事开始，然后讲到保罗放胆讲论神国的道。整本书充满了使徒们把福音传开的行动，这一切的能力来源呢，就是出于圣灵。
是的，使徒行传的1章8节，主耶稣向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认识使徒行传的关键，也就是说，圣灵是使徒传福音的原动力，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
上一次我们念了使徒行传1章，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就在一起同心的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接下来使徒行传2章就记载了圣灵降临的经过和圣灵降临以后彼得为主所做的见证。
我们先来看圣灵降临的经过。在使徒行传的2章1节到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里说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他们聚集的地方很可能还是在那个祷告的楼上。这个时候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就随着一种很大的声音降下来，屋子里的人感受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这个风啊，也可以翻译成气，圣经往往用这个字来指神的灵。而且当时还有舌头好像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大响的声音跟好像舌头的火焰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见啊，圣灵一定认为这个不重要。要紧的是门徒透过这个从来没有的经历跟可以看得见的记号，确实的晓得主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了。
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了神的子民和神之间的新关系，新约和旧约的分野就从这里开始建立起来了。神的一群新子民从此被召聚成为大群，这不就是教会这个名词的原文意思吗？
的确不错，使徒行传的2章5节到8节就是这么说的。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
当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的犹太人听见响声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召聚到门徒所在的地方。这个时候因为人数很多，门徒们一定从所在的小屋子就搬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场所，好容纳广大的群众。
照着利未记23章15节到21节的记载，五旬节是犹太人庆祝农作物丰收向神感恩的大节日，所有的犹太人啊，都要照着神的吩咐守这个圣会7天的。
那这7天的圣会又叫着七七节，或者是收割节。当时凡是住在耶路撒冷周围20里以内的犹太男人和来自世界各地近迁的犹太人都会到耶路撒冷过节，把耶路撒冷挤得水泄不通。
这个也实在是神的安排，选在这个时候赐下圣灵来。
对呀，
因为圣经说啊，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是虔诚的， 也就是说，他们比较关心神的国，这个是门徒向他们做见证最好的时机。如果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能够听见跟看见圣灵奇妙的工作，他们一定会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带回世界各地去，无形中啊，就帮助了福音的传播了。
不错，金佩啊，
嗯，
第六节说到，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这个声音啊，和第二节说到从天上有响声下来所用的响声，在原文里用的是不同的字。那个从天上来的响声，希腊原文所用的字是叫做 echoes， 意思就是声音。而众人所听到的声音啊，在希腊原文所用的就是 phonies， 指的就是说话的声音。
可见啊，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因为听见门徒们用众人的相谈大声地做见证而被吸引了过来，聚集在一起。他们非常的惊讶，这些来自加利利的乡下人怎么会说他们生来就说的乡谈，他们的家乡话呢？这个的确是圣灵的大能所行的神迹啊。
是的，至于乡谈这件事情啊，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辩论，到底门徒当时所说的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舌音，还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呢？赞成第一种看法的学者，他们认为啊，当门徒说话的时候，圣灵帮助人们使他们各自听到自己的家乡话。而赞成第二种相反意见的学者呢，就认为门徒当时是各自说不同的方言，而且直接的让听的人明白，并不需要通过翻译。
嗯，那么金华牧师啊，到底哪一派才是对的呢？我知道，因为这些不同的看法还产生了好多不同的教派呢。
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对呀，
其实啊，到底哪一派是对的，只有将来到神那里才会弄明白。既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交代，表示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相谈是怎么一回事，而是圣灵透过这些前所未有的记号，让所有经历的人都知道圣灵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了。就好像在第十一节所说的，
嗯，让我来念这段从第九节到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伯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敬犹太教的人，格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
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对照世界的地图，就会知道这里所说的地方啊，几乎包括了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这说明了从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都有近千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除了这些犹太人以外，第十节提到还有来自世界各地那些愿意遵守犹太律法、接受割礼、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
他们来自这么广的地区，却听见门徒们用个人的乡谈滔滔不绝地讲论神国的事。难怪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说，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这实在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当时的场面一定是门徒既火热又兴奋，他们的表现叫人以为是被新酒灌满了。同时在场的人也是既惊讶又猜疑，因为他们见到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听到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信息。圣灵要借着这些神迹记号，叫人认识神的大作为。弟兄姐妹，就在众人被这个不寻常的现象吸引，期待门徒有一个解释的时候，彼得就抓住机会为神做见证了。
彼得引用先知约珥的话来作为根据，不但证明门徒们的表现是出于神，而且借着这段经文开始向犹太人做见证，
这个见证可以说是初代教会的第一篇讲道词，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在布道的时候学习的。首先呢，彼得就借着这句话来吸引众人，希望他们来期待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他说他们没有喝醉，而是被圣灵充满了。接着他就引用旧约圣经，证明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基督。最后他也要求听到的人做出回应。
对，我们先来看这个信息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14节跟15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
所谓四初，就是早上九点钟。我们知道啊，犹太人在五旬节的节期里至少需要进食到早上十点钟。彼得在解释他们没有喝酒的同时呢，也是向犹太人说明他们是近迁的犹太人，希望得到他们的信任，并且说明他们的表现是有属灵原因的。
使徒行传第二章16节到21节，就是彼得根据圣经向犹太人解释为什么他们的表现叫人觉得这么的特别。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头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彼得做见证的方法就是用犹太人所熟悉并且尊重的旧约圣经来作为切入点。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方法，在布道的时候先从听众能够接纳的部分来切入正题。
对，彼得所引用的是先知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2节的话，那里说到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末后的日子，又叫做主的日子，或者是耶和华的日子。犹太人一向就相信有一天神会直接的介入历史，差遣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彼得说，照着先知约珥的预言，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神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让这些人见异象，做异梦，说预言。
彼得的用意是要犹太人知道，门徒这种叫人不能够解释的表现，正是圣灵浇灌的现象，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话。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到了，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同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0节，彼得所引用的约珥的预言里，还说到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里，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
我们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话，就知道这些现象要发生在主耶稣再来最后审判的日子。圣经学者们为了研究的方便，根据圣经就把圣灵降临到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称为圣灵时代，或是恩典的时代和教会的时代。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个时代里。
彼得的意思是告诉那些在五旬节来朝圣近前的犹太人，先知所预言的时代已经来临，所以应该赶紧的把握机会，求告主的名，免得当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没有办法免去神公义的审判。
从这里啊，我们知道彼得确信这段约珥的预言已经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应验了，而且他也希望犹太人也和他一样相信这件事情已经临到了。这又给了我们一个借镜， 就是讲道，就是讲解神的话语，而且要叫听的人能够相信我们在经验里已经印证过的神的道，神的真理。我们看圣经记载所有的讲道信息都是根据这个模式的。
根据这个模式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节到24节，彼得继续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这篇布道信息给我们另外一个榜样，就是讲道就是讲神已经做成的事，尤其是讲耶稣已经做成的事，或者更明确的说，讲道就是传耶稣。
嗯，使徒彼得整个信息的中心就是耶稣，他用犹太人所熟悉有关耶稣的事情作为引言，就是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行神迹的事。然后彼得把话题转到最近发生在耶路撒冷人人都知道的事，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彼得说，耶稣的死表面上是被无法之人害死的，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定旨先见。定旨先见呢，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神早已决定的，不能改变的计划，是神早就知道的。
是啊，彼得强调的是，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不是一件失控的意外事件，反而是神的旨意。神借着耶稣的复活解除了死的痛苦，同时也向世人宣告死亡不能够胜过耶稣。
彼得引用了诗篇第16篇第8到第11节的话来说明这些事的发生都有圣经的预言做根据。在这里啊，彼得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传福音讲道的典范，那就是引用圣经来支持所讲的道。
没有错，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5节到28节就是这么说的。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彼得从这段犹太人所熟悉并且深信不疑的话引证大卫先知性的预言，说道，这些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在29节到31节，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大卫的坟墓在耶路撒冷，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既然大卫的身体已经坏了、烂了，那么大卫怎么能够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呢？所以彼得就提出了诗篇132篇的11节来解释说，因为大卫相信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
那么他的后裔要怎么永远做王呢？就是借着从死里复活，这是32节所讲的。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并且使徒彼得又说，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底下33节就是使徒的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而且彼得也说到，他们当时所表现的也正是在场的人亲眼所看见的现象啊。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范例，就是讲道就是讲自己所经历过的神的事情。
不错，个人的见证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
使徒行传第二章34节到36节，彼得又引用圣经作为这篇信息的结论。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这是大卫所写诗篇第110篇第一节的话。第一个主是指神说的，而第二个主呢，是指大卫的子孙，也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大卫是一位君王，他却称神和基督为我主，而且还说神使耶稣坐在他的右边，并且使他仇敌坐脚凳。意思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神使他得胜了仇敌，把敌人踩在脚底下，并且使他坐在天上最尊贵神右边的位置上。
是的，彼得整篇信息的中心就是耶稣复活了。他信息的结论就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这个名字对犹太人有特别的意义，那就是他是一个受膏者，也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当彼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受膏者，这是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的。这个时候，那些听他讲话的犹太人心里一定产生了很大的震撼。
对，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就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清楚看见圣灵的能力透过信息在人心里的工作，他们从讥笑疑惑开始感觉到扎心了。
于是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清楚地指出人应该有的回应，就是悔改跟受洗，然后领受圣灵。
这段话教导我们讲道模式的最后一个典范，就是讲道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讲耶稣，而且要鼓励人采取行动。也就是说，讲了道理还要指出道路，目的就是为了叫人可以得生命。
对，这个正好吻合了主耶稣说过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篇信息的确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典范，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不错，彼得说道，一个人相信耶稣必须要有行动，就是悔改和受洗。至于领受圣灵，那就是神的赏赐。而且彼得说，就必领受圣灵，那就是说神一定会赐圣灵给凡悔改相信受洗的人。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2节，保罗也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从这里我们看见，教会从开始的时候就对救恩的保证有了明确的教导。圣灵在圣徒生命里占有不可缺少的地位。
同时在39节，彼得还特别提到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这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的确是的，圣灵内住的应许是普遍性的，是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不是只给一些特定的人。当彼得说到远方的人的时候，他也许指的是其他的犹太人，不过他心里一定对主耶稣说要传福音到地极的话 有很深的印象。
最后第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意思就是劝勉那些相信的人要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继续在神的真道上追求长进。
作者路加说到，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这意思就是说这篇信息是一篇浓缩的信息。其实啊，彼得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劝勉和教导来造就信徒。最后，在短短的一段经文里，路加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说到当时教会信徒在一起生活的情况。
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1节到47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最后，在短短的一段经文里，路加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说到当时信徒在一起生活的情形。我们从这段结语至少看见初代教会生活的五个活动，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特质。第一个就是使徒的教导，根据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和16章13节耶稣从前的应许，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些教导包括出于圣灵启示的教训和对将来事情的启示。
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接，意思就是弟兄姐妹住在一起，分享他们所有物质的丰富跟属灵的丰富，其中还有人变卖所有的，或者是开放他们的家庭来接待别人。
那么第三个就是信徒在一起拨饼，根据经文呢，很有可能他们在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拨饼纪念主，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在一起。还有啊，第四个就是祈祷，根据42节经文的结构，这很可能是指有很多参与祷告的人，同时呢，在一天也有不少次的祷告。这也就是告诉我们，祷告的值和量在初期的教会里面都已经有了。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众人都惧怕，其实比较清楚的说法应该是众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敬畏。47节的说法就比较清楚，说他们赞美神，而且得众民的喜爱，意思是说他们彼此享受互相的帮助跟款待。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最后还加上一句，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就是说，不单是使徒的布道，还包括所有信徒的见证，使得信主的人天天的增加。圣灵以自己的能力透过初代信徒的见证建立了神的教会。
对，但愿初代教会的这些特质不但是我们所向往的，而且让我们祷告求主使这些特质也存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继续查考。再见。
再见。